普政府继续关注朝鲜核威胁，寻求解决华盛顿与平壤之间僵局的可能途径。
中国援助阿富汗在中阿边界建立军事基地，防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入中国。
川普政府官员说，川普总统本周将与相关的部长和高级顾问见面，制定更为严格的贸易政策。
1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朝韩对话。朝鲜和韩国星期二将举行高级会谈，重点磋商朝鲜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问题，并探讨如何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国对此表示支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压。美国将在下周二与加拿大等国家举办会议，讨论如何有效应地应对朝鲜的核威胁。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对于朝韩对话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在朝核问题的外交努力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大卫营表示，他100%支持韩国和朝鲜举行对话，希望对话成功，也希望两韩合作来取得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这次呢，两韩对话在板门店举行，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因为在1953年结束韩战的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个地方举行的。那么尽管平壤呢已经错过了报名参加冬季奥运会的截止日期，但是一般预计呢，国际奥委会还是会向朝鲜来发出邀请函。一般认为，如果朝鲜派遣运动员来参加冬季奥运会，那么呢，金正恩在这段期间呢，采取挑衅动作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呢，除了希望两韩能够讨论冬季奥运会，也希望能够讨论如何来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怎么说。
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到，我希望他们这样做，我希望看到两韩对话的范围超越冬季奥运，美国和韩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当然，我很希望看到预定在1月9号举行的两韩对话远远超出冬季奥运会的讨论，在适当时期美国会介入，但我喜欢他们处理冬奥的想法，而关于冬奥的讨论应该介于这两个国家之间。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呢也继续积极进行国际外交。在两韩对话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和加拿大的外长在加拿大来共同举行一场国际会议，邀请包括联国军在内的成员国家，也就是呢在1950年代韩战爆发之后以美英为首来出兵支持韩国的十几个国家，加上了日本和韩国，在加拿大来开会讨论如何有效地应付朝鲜的核威胁。这也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上个月访问加拿大之后呢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家。那我们知道在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呢是预计在2月9号到20号举行。平昌。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光转向白宫。川普总统宣布了美国的新的农业贸易政策，他强调美国刚刚通过的税改法案将造福美国农民。我们请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这个1月8号呢，在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市来参加这个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年会，在年会当中呢，他强调了这个税改方案通过之后对美国的农场主有利，而且呢也公布了他的这个农业的政策。他说到呢，他说这个法案呢将对美国的家庭农场有利，而且他说多年来你们当中许多人都承受着繁重的罚款、检查文件以及蜂拥而来的这个环境保护署，还有这个药物食品管理署来的监管人员，还有数不尽的联邦机构。那这是为什么我很骄傲，在我们的头11个月当中，我的政府已经取消或推迟超过1500个已经计划好的法规，那这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总统。我们每推出一条新规定就砍掉两条规定。那川普总统同时表示呢，将废除与森林相关的法规，让美国的公司能够砍更多的树，也种更多的 数来增加出口。那川普总统也说呢，从现在开始，大部分的家庭农场以及小企业都能够逃过深深不公平的遗产税，也就是俗称的死亡税，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农场留在你的家族里面。那么这是他谈到这个税改对美国农场主的这个利益。那么还同时也提到说呢，要让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能够这个有好的销售呢，必须要好的管道，就必须要有宽频的网络。所以川普总统就提到的，他认为说这个根据联邦调这个通信委员会 FCC 的这个调查呢，39%的美国人并没有一个足够的活跃的商业等级的网络，而必须要来改善。不过我们也知道呢，之前川普总统所指派的这个 FCC 的这个委员呢，才刚推翻了所谓的网络中立性，也就是说呢，让一些网络公司能够针对某一些服务或是某些客户收取更高的价钱。那是否这将对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提升农业的这个销售产生负面的效果，也有待观察。那么当然还谈到就是说对外的贸易，包括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大部分的美国的农场的主人呢，其实都是希望川普总统不要推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把农产品卖到加拿大，卖到墨西哥去。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在之前曾经举办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来讨论川普总统的农业政策。那么在这个会当中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是希望能够推动一个更有效率而且对美国农业以及制造业有利的一个新的协定。那我们知道这个协定对于中国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是方面是会希望说中国能够进口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包括美国的牛肉、猪肉等等。那么川普总统农业政策呢，最后也提到是说在预算案当中将要大裁农业部21%的预算。那么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将会试图跟国会来协调，希望不要裁掉这么多的预算，让农业部能够继续推动川普总统需要的农业政策。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一上午宣布，美国政府将暂停给予总数大约262,500名萨尔瓦多公民临时保护身份。这些人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临时保护身份允许2001年萨尔瓦多大地震后前往美国的萨尔瓦多人免受遣返。川普政府宣布，这项保护将在2019年9月9日结束。
川普政府继续关注朝鲜核威胁，并且寻求解决华盛顿与平壤之间日益紧张局势的可能途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六对朝韩之间重启磋商谈判表示期待，并且为美国参与谈判开启了大门。
我非常希望看到朝韩这两个国家之间能够取得成果，我希望看到朝鲜参加奥运会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结果，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们将参与其中。
去年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国务卿蒂勒森建议与平壤举行对话是浪费他的时间。现在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朝鲜采取一些重大步骤，谈判将成为可能。
是的，可能某个时候我们会与朝鲜谈判，但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需要完成很多事情。他们必须停止核岛试验，他们必须有意愿磋商禁止他们的核武器。
平壤远没有终止试验，而是在加强反美情绪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射，以证明其更远的打击能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说，他有一个核按钮，而且美国全境都在我们核打击的范围之内。川普发推特回应道，他也有一个核按钮，而且他的核按钮比金正恩的更大，更有威力。川普总统坚称，强硬的措辞是必要和有益的。
你得具有一定的态度，必须准备好做某些事情，我完全准备好这样去做。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高级别民主党人抨击川普回击金正恩的推文丢人、无意和危险。
我们需要进一步孤立朝鲜，但是由于没有好的军事解决方案，突然加强外交努力，我们要做的是向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令其改变。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一道，让这场危机得以切实可行的化解。
卡丁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朝韩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好的迹象。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一艘伊朗油轮与一艘中国货船星期六晚间在东中国海上相撞，油轮起火并发生石油泄漏。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悬挂巴拿马旗帜的桑奇号邮轮从伊朗驶往韩国时，在距离上海257公里的海面上与香港注册的长风水晶号货船相撞，相撞导致这艘载有13万6000吨石油的邮轮起火并发生漏油事故。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邮轮仍在起火，邮轮有爆炸和沉没的风险。事故发生后，邮轮上所有30名伊朗籍和2名孟加拉籍的船员失踪，中国、韩国和美国海军帮助搜寻。那中国货船上的船员在星期一的时候是全部获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搜救队已经发现一具尸体，但身份尚未得到证实。石油泄漏的规模和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目前还不太清楚，但一些媒体报道说，这次撞船漏油事故可能是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故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灾难。瓦尔迪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触礁，导致泄漏了1100万加仑的原油。德州农工大学研究石油泄漏与环境影响的专家恰克·肯尼特·卡特博士曾参与那次事故的调研。那我们来听听他对两次事故的比较。
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故的泄油量可能更多，油的种类也很不一样，一个是原油，一个是凝析油。我认为发生在距离阿拉斯加沿海生态敏感区较近的漏油事故比近海海域的漏油事故会更严重。
那么他表示，事故的具体影响还有待更多数据的披露。肯尼特·卡特博士提到的凝析油是一种轻质油，他解释说，这种油在海面上很容易挥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容易清理。但是如果油船沉没，而沉没时船上的石油尚未转移，情况则会变得更加糟糕。那么他是这么说的。
油轮沉没可能会增加石油泄漏的时间，石油会缓慢的泄漏，与我们看到的 BP 石油钻井平台的泄漏类似。
那么他表示，此次油轮起火呢，也令搜救工作变得更加复杂。那这一次撞船的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以上就是目前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媒体援引川普政府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本周将开始召见相关的部长和高级顾问，以制定更为严格的贸易政策。据这些官员透露，川普的新政策将涵盖对钢铁进口、太阳能板进口以及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应对措施等等。川普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首度承认，上任以来在对华贸易上并没有像此前承诺的那般强硬。川普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遏制朝鲜，他将会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强硬起来。
美国副总统彭斯办公室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彭斯副总统将在本月19日到23日代表川普总统访问约旦、埃及和以色列。彭斯副总统将与三国领导人讨论如何打击恐怖主义并改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声明还说，彭斯还将讨论如何协助被迫害的宗教少数族群。
中国援助阿富汗在中阿边界建立军事基地，防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入中国。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富士康的一名工人周六跳楼自杀。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伊朗和朝鲜问题发表看法。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希望看到两韩对话的范围超越冬季奥运会，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介入。川普政府继续关注朝鲜核威胁，寻求解决华盛顿与平壤之间僵局的可能途径。川普政府官员说，川普总统本周将与相关的部长和高级顾问见面，制定更为严格的贸易政策。中国协助阿富汗兴建军事基地，防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入中国境内。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阿富汗国防部长巴赫拉米12月出访北京，与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将资助阿富汗在东北部巴达赫尚省与中国接壤的76公里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资助包括武器、军事装备、军人制服等所有花费。中阿两国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将深化包括反恐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两国的国家和军事关系。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记者阿卡莫达威在协议达成之后与阿富汗国防官员通过电话。达威表示，中国担忧伊斯兰国势力通过阿富汗边界进入中国，而中阿边界崎岖的地形增添了阿富汗建设军事基地的困难和经济负担，因此在中国愿意全额负担的情况下，阿富汗同意这项协议。达威说，这个举措可视为中国将军事影响力延伸至该地区的初步行动。以下是达威的说法。
Yeah, so China has for a long time has concerns about the infiltration of Islamic extremist groups from Afghanistan to China. And for a long time,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担忧伊斯兰极端组织通过阿富汗渗透到中国，并希望寻求一个区域性的解决方案。上个月，阿富汗国防部长在北京与中方达成协议，中国将资助阿富汗在东北部建设军事基地的费用。这段阿富汗和中国接壤的边界长达76公里，是一段地形崎岖的山区，运营这个基地会为阿富汗带来财政上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提出将资助基地的所有花费后得到阿富汗的同意。这个基地能否有效地防止伊斯兰国势力进入中国还有待观察，但这显然是中国在解决对这个地区的担忧的第一步。
But obviously it's the first step that will address the concerns China has from the region.
达威指出，阿富汗与美国长期在反恐上合作，双边关系密切。这次阿富汗接受中国在中阿边界军事基地的援助，很可能事先知会了美国，而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是美国乐见的。达威认为，从阿富汗的立场看来，与美国和中国在打击伊斯兰国势力上站在同一阵线，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12月底在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外长三方会谈之后表示，考虑让阿富汗加入投资额达57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达威表示，参与这个项目将为阿富汗带来巨大利益。以下是达威的说法。
这提供了阿富汗机会成为由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体系的一份子，这会为阿富汗带来很多好处。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的能力让整个地区仰望，大家都希望成为中国在这个区域构想中的一部分。对阿富汗这个战时超过30年、基础建设极为落后的国家来说，相对于这个区域里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显然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成长和建设的机会。
Obviously, China offers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region.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自2年前两国互相指责对方支持恐怖分子后，两国关系紧张。中国的这项经济计划被认为可能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林森。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劳工权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发表声明称，苹果手机 iPhone 生产商富士康在中国代工厂的一名工人31岁的李明1月6日从工厂宿舍楼跳楼自杀。李明在富士康只工作了2个月。那么有关这起事件，我们现在就连线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李先生，截止到目前为止，对于这名工人自杀的原因，您了解到的情况有哪些？
像这名工人这个真正自杀的原因上是很难了解的。我们试着跟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家人联系，但是除了第一次打电话给他父亲确认他死亡之外，后来再打电话给他父亲的时候，或者他的别的家人的时候，就再也无法联系上了。我们也问过很多的这些他的这些同事，但是我们对他的直接的死亡的这些原因呢，现在没有那个，就是没有直接的这个能够说明。但是可能很多的这些同事啊，他的这些做的这些说明也只能是有些是猜测的，或者说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虽然这起自杀事件现在原因还不甚明朗，但是已经让公众联想到此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我们知道外界其实对于富士康工作环境的问题一直有很多的关注，也试图对富士康从多个角度来施加压力。那么据您了解，富士康在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的问题上，这些年是否有采取切实的努力，有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吗？
他在改善工厂条件的方面的话，有一些改善，但是呢，这些改善的话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他的这个最低工资的这个提高，他当时在2010年他的工人工资大概是900块钱左右最低工资，现在呢是在2400，但是呢他的这个工资的这个提高呢，很大程度的话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府一个方面是政府的一个原因，要那个基本工资上涨。他涨工资最大的幅度是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当时是从900涨到了1800，但是最近这几年他的整个工资上涨的因素在减慢。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在工厂的这个工人权利方面还是比较，就是没有让工人得到保护的。比如说这个富士康，就最近这个跳楼的这个工人死亡的这个郑州富士康，他的工人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工人，比如这个据了解的情况，就工人进厂的时候，在十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因为工厂缺工，所以大量招收工人，就是说这个中介公司还要提供一个返费的奖金。比如说这个工人工作2个月以后，那么中介公司就承诺会给他比如说3000到5000块钱的这个奖金，以便于鼓励，就奖励他在工厂有工作2个月。但是呢，在这个在1月份以后，这个因为苹果对这个富士康的订单的减少以后呢，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很多就是富士康他不是要招人的，他要裁员，要减员，要减少工人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他很大部分程度的话，这个就要裁员的话，就会面临一些问题，就比如工人他原来中介所承诺的奖金，就据现在聊一些工人说，就是说现在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来中介承诺的奖金现在拿不到，就包括这个李明就是这个跳楼死亡的工人，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工厂的这个工资减少，就他没有这么多的加班，就是说他加班的话，就是说在原来就加班很多，然后工人希望加班来增加他们的工资，那么现在呢，就工厂呢，就比如说就想要裁员，就变相的让一些工人不加班，迫使这些工人离开。那么在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像就是工人就有些工人就会面临，就是说像工人没有办法去申诉，而且就是说如果他们被这个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很多工人就选择这个默默的离开了。对，
是。那么您刚才所说到这些情况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吗？
当然是可以避免的了。第一，那这个首先这个苹果是在这个富士康工厂是有驻厂代表的，他们是可以随时发现这些问题。第二呢，那么富士康的话，它是可以就是说加强他们对那个员工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咨询，就比如说他一旦有问题，工人就是说他有一个关爱热线，如果这个关爱热线能够起作用的话，那么像工人可以通过这个关爱热线来解决他们面临的这些侵权问题。当然最核心来讲的话，就核心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比如这些很多细节啊都是要增加这个成本的，都要增加它的这个富士康的用工成本， 因为它在这些辅助的这些设施，核心来讲的话，它像那个要投入很多的那个资金方面来解决。那如果说这个苹果和富士康不愿意投入资金的话，那么这些工人的这种侵权问题，比如工人的这些和工厂的沟通渠道永远都没有办法进行畅通，那么这种恶性事件难免还会再发生的。
嗯，好的，谢谢李强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纽约曼哈顿川普大厦星期一失火，造成两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星期一早晨得知这座68层建筑的顶层着火。在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川普大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居住地。失火时，川普总统在华盛顿。消防局的官员说，消防队员用了大约90分钟的时间把火势控制住，但是起火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美国民间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成功的把一颗秘密卫星发送上轨道，开启了卫星2018年的首航。这家私营公司的猎鹰9号无人运载火箭载着祖玛卫星，星期日晚间从美国佛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升空。祖玛卫星的航行轨道与目的地未公开。猎鹰火箭可重复使用的第一级火箭助推器在火箭升空后几分钟内安全降落。美国国防承包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提供了这枚卫星，但是目前并不清楚是美国哪个政府单位负责这项任务，以及任务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星期日晚上的金球奖颁奖仪式的红地毯上涌现出了一片黑色的海洋，很多女士响应时间已到组织的呼吁，身穿黑色基调的服装出场。这个组织要打击好莱坞以及全美各地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
美国娱乐界进入了颁奖季节，金球奖颁奖典礼是过去一年来传出多起性骚扰丑闻后的第一个电视转播的颁奖盛会。最早曝光的性丑闻是《纽约时报》十月详细披露的好莱坞大腕制片人哈维·温斯坦多年来据称不断有性骚扰甚至强奸行为。颁奖晚会一开始，主持人塞斯·梅耶斯就对这起丑闻展开了一连串的讥讽。
Well, I think it's time to address the...
我觉得是时候要谈谈不在房间里的大象。哈维·温斯坦今晚不在这里，因为我听到谣传说他是个疯子，不容易共事。不过别担心，他20年后会回来的，那时他会成为第一位在悼念环节被起哄的人。
It'll sound like that.
听起来跟这一样。
演员、制片人和电视名嘴奥普拉·温弗瑞获得塞西尔 B 德米尔终身成就奖，他发表了火花四溅的获奖演说。温弗瑞提到了70年前被一群白人男子轮奸的一名黑人女子的名字。
The men who tried to destroy her were never persecuted.
那些企图毁掉她的男子从来也没有受到起诉。雷西·泰勒10天前去世了，差一点就能活过98岁生日。多年来，他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一个被残暴而有权势的男子打碎的文化中。太长的时间里，如果女性敢于面对那些男子的强权，说出他们的真相，没有人听到或相信他们的话。但是他们的时间到了。好几位女演员与呼吁性别和种族公正的倡导人士和活动人士一道出席了颁奖典礼。金球奖活动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主办，为过去一年里的最佳电影和电视节目颁发奖项。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彭斯就伊朗和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来看详细内容。
伊朗正在发生许多事情，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局势，非常多变。美国准备如何回应？我知道有推特和口头表达的支持，那么实际行动呢？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first and foremost that
我们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首先伊朗是世界上支持恐怖分子的主要国家， 他们不仅仅压制自己的人民，拒绝给予他们人权，而且他们还在这一地区输出恐怖，继续作为一个巨大而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存在。所以看到伊朗人民站起来要求变革，应该感动每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珍惜自由的人民。我必须说，今天的情况和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时美国总统所持的沉默态度有区别。
因为他等了几天以后，但后来还是表态了。
但是川普总统对于伊朗各地抗议者的明确肯定和支持是非常显著的。我认为这与美国倡导自由领导者的地位非常符合。
说到支持，现在有口头上的支持，而奥巴马总统09年也在晚了几天以后。
不仅是晚了几天，我知道当时的情况。我是国会议员，你记得我当时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我记得2009年看到那场在伊朗存在舞弊的选举后，由青年人主导的这场街头运动，体现了伊朗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未来的巨大勇气。我们看看2009年的白宫，当时的美国领导层都无所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是令人震惊的沉默。所以作为国会议员，我和民主党议员伯曼，他当时是外交委员会主席，我们一道起草了决议案。决议案在众议院几乎全体通过，麦凯恩和利伯曼参议员也在参议院提交了这项决议案，也得到了全体通过。然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班子才表了态。上届政府对支持民主的沉默态度和失败与川普总统坚决与勇敢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知道这给在各城市街头抗议的民众带来了希望。我们会继续不仅在口头上支持他们，而且在他们推动国家变革的同时，我向你保证，美国和更广泛的世界会与推动更好、更繁荣、更自由的未来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在大概1956年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匈牙利，人们起义，我们给了口头支持。老布什总统在任时，我们对库尔德人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进行了绿色运动，就像你说的，当时国会全票支持，与奥巴马总统回应的速度有所不同，但当我们口头支持他们，不一定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有没有可能美国口头支持他们的时候，其实美国是想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他们上街游行呢？
Mo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actually do to support them as they take to the streets.
I think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an do.
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能为伊朗人民做了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坚持争取他们自己的自由变革，抵制几十年来压制他们国家并继续用恐怖主义输出来扰乱外部世界的激进思想。你看，当勇敢善良的伊朗人民为民主抗争时，上届政府不仅保持沉默，还进一步包容了川普总统拒绝重新审核，我们也继续领导世界抵制的灾难性的伊朗核协议。你知道，伊朗核协议的目标是要鼓励一个更加温和的伊朗的出现，但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但看到伊朗人再次上街游行，美国现任总统愿意传承美国的传统，向伊朗人保证，对他们说，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取得更加自由繁荣的未来。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契机。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像前苏联的异议人士听到了罗纳德·里根邪恶帝国的演讲那样，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而受到鼓舞。伊朗上街游行的人知道，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他们并不孤单，美国人民与他们站在一起。只要他们继续展现他们坚定的勇气，伸出手拥抱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美国和世界就会跟他们在一起。
Evil Empire speech.And we're encouraged to know that they were not alone.
Number one is that the way the president has done it so far is by Twitter and the Iranian.
川普总统现在是通过推特进行支持，而伊朗当局政府关闭了推特、Telegram、脸书和 Instagram， 所以社媒在伊朗不能传播到每个人。我觉得这个采访会传播到伊朗，因为美国之音会到达那里。虽然总统可能不能传达到他们。第二是，我怀疑伊朗很多人可能因为总统的移民政策和对伊朗人进入美。
美国的旅行禁令而苦恼。我不知道伊朗人的接受程度如何，除非总统能向他们传达更多的信息。
伊朗政权、伊朗的阿亚图拉镇压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依然是一个否定他们人民的基本人权、关闭通讯方式和社媒的国家，这并不稀奇。
除了通过推特，总统是不是有其他途径，或是想用其他途径？比如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建议总统通过全国讲话来对美国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总统今早再次在社媒上直接跟伊朗人民对话了。
但他们没有社媒，这是一个问题。
不管是总统还是我本人，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大使尼基黑利，我们都会继续坚持。跟九年前不同的是，我们会继续向在伊朗街头抗议的人传递这个明确的信息：美国人民与热爱自由的伊朗人民和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我的祈愿是伊朗人民这些年轻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能明白美国和美国人民生来是他们的盟友。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获得自由民主的未来。我们希望看到他们远离那个不断危及胁迫世界、威胁发展核武器的政权。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re their natural ally. We want to see them achieve a free and democratic future.
如果总统不认证协议，会发生什么情形？伊朗人民原以为协议所解冻的那些资金将流入到他们手中，并将重振伊朗的经济。这并没有发生，而这是引起抗议的部分原因。如果不重新认证协议，会发生什么呢？您觉得伊朗人民会怎样？
总统明确表示，我们不会重新认证。
那么伊朗人民会怎样呢？
但是在你说的问题上，还有其他决定必须做出。在我们是否继续免予执行制裁的问题上，总统正在认真考虑，这个决定将在本月中旬之前做出。
您觉得制裁有用吗？因为制裁有时是有效的。我并不反对制裁，我希望能对缅甸实施制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反对制裁，但是制裁，加大制裁，会不会伤害那些正在街头抗议的人民？
We believe that the sanctions are working.
我们相信制裁是有效的，不仅在伊朗有效。我们相信制裁在朝鲜也有效。总统和本届政府绝对致力于继续动用美国的全部经济实力以及这些制裁措施向伊朗施加压力。目前我们还与国会共同努力，以达成新的协议，为接下来的制裁列出一系列条件。我们希望能有一个长期的协议，一项长期的立法。这项立法规定说，如果伊朗在任何时候试图获取可用的核武器以及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所有的制裁措施都将立即重新实施。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决定。不过我认为，看到伊朗街头发生的事情，你只能相信目前所实施的制裁以及我们可以施加更多的制裁正在对伊朗产生效果。它对伊朗的经济产生了效果，它壮大了伊朗人民的力量，让他们有了挺身而出的勇气。
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您提到了朝鲜。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有比金正恩更大的按钮，以这种方式向金正恩发推，是否是在玩火呢？
President Trump has provided the kind of clear leadership on the world stage.
川普总统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这种明确的领导力，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金正恩的新年信息一方面谈到他想要与韩国继续沟通，同时也讲到拥有射程可以到达美国的导弹，并且说在他的桌上就摆着一个按钮。在金正恩发表上述讲话后，川普总统传递的信息是，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被欺凌，美国不会被威胁，明确地说， 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计划安排向朝鲜施加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在朝鲜与国际社会僵持、忽视国际社会数十年，并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数十年后，我们现在开始真正看到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行动。
Ignoring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continuing to develop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s.
您不担心吗？
China is doing more than ever before. China needs to do more, but they're doing.
中国做的比以往都多，中国需要做的更多，但中国正在比以往做的更多，已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我真的相信，明确了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相信总统已经做的，明确了美利坚合众国拥有远高于朝鲜所能想象到的保卫我们人民的能力，并且也明确提出，如果朝鲜能够放弃其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决心，如果他们能废除这些项目，还是有机会能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
Mr. Vice President,
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在年轻一代与传统纸质图书渐行渐远的时代，图书鉴定师艾伦·史泰派克依然在为远近社区的居民提供着服务。
年轻一代与传统纸质图书渐行渐远的时代，艾伦·史泰派克在华盛顿郊区经营的二手书店仍然维系着稳定的客流。除了卖书，他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老旧图书的价值鉴定和评估上。史泰派克每个月都会义务地提供服务，分享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我们每个月举办一次评估，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办，不过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来的所有人，我们都保证看看他们的东西。我们每个月举办这样的评估已经持续四年了，这是我们和社区分享的一种方式。我把我的专业知识分享到不同的领域。
This is William or John Rand? This is
John Randolph.
Yeah.
Yeah.
General Randolph's copy? This is fantastic.
I don't know.
Okay.
That's what it is.
We're going to have to do some research on this, okay?
Honestly, it is an item we haven't appraised yet.
实话实说，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评估过的材料。它是美国政府在18世纪早期印制的文件合集，并且在约翰·伦道夫的多个附件上都有签名。约翰·伦道夫是一位政治家，曾经任职于托马斯·杰弗逊政府。我还没有好好研究它，不过在我看来，基于我今天看过的每样东西，我觉得它是最贵的。
It's my opinion based on everything else I've seen for the day. That's going to probably be the most expensive item.
Got it. Ooh, look at that.
The Great Gatsby.
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1925年出版的第一版首批印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它缺少防尘包装。如果是有防尘包装并且保护得很好的第一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它的价值是差不多10万美元。不过这本没有防尘包装，考虑到品相，差不多价值4000美元吧。
He's buried not two miles from where we are.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墓地距离我们差不多2英里。在我职业生涯早期，我们曾经有一个名叫“亡命之徒”的社团俱乐部。我们都是菲茨杰拉德的狂热追随者。他生日那天，我们都会去他的墓地里向他敬酒。我们还会从他的墓地里挖走一小块草，然后我们会为那一年种植一个纪念花园。之后，他们还会把它放回他的墓地。这是我很熟悉的事儿。
This is something I'm very familiar with. Where we are in Rockville, Maryland.It's a suburb of.
我们位于马里兰的罗克维尔，是华盛顿特区的郊区。我从1974年开始做二手书生意，差不多在1985、1986年左右就在罗克维尔附近了。从1986年到现在，我刚开始有4个地点，到现在还有另外2个互联网上的生意。这个地点的总面积是16000平方英尺，两个地方加起来有36位员工，其中28到30位是全职工作人员。
We have 36 people, of which about 28 to 30 are full-time. Book marketplace, the generational changes in reading.
随着世代的更替，图书市场的变化很大。我们的客户主要是40岁以上的人，甚至50岁以上的人。年轻一点的人更喜欢在网上阅读，对纸质书的兴趣要小很多。我们主要致力于二手书市场，专注于出售那些从客户手中或者其他途径得到的图书，而不是当下出版的图书。我们更关注于新书以外的图书市场。
I came into this profession out of college as a bookseller.
我大学毕业以后，作为书商进入到这个行业。自从我意识到我想把它作为全职工作，我就开始训练自己，把图书评估作为售书的一种补充。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书店的日常运行主要由我的员工负责，而我把时间主要花在了评估上。我并不给物品的市场价值下定论，我是根据在特殊时间的需要对物品的市场价值给出我的观点。
aspects of that need for the appraisal.
They're really clean. They sometimes come with a rotating or standalone bookcase. You can add $100 if you had that.
Don't have that.
Yeah.
I've got the 3 volumes of this
one. Pretty much limited market value.
We did a contest.To ask people to give us ways to say politely that their item.
我们做了一个竞赛，让人们给我们提供一种礼貌的说话方式来告诉大家，你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式，用尽了各种言辞来礼貌的说，对不起，你的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价值。你知道，虽然有礼貌地表达出负面的想法并不难，但是观察、阅读人们的反应，确实也是算我已经获得的一门学问。
So
the individual pages really don't have any real value. Just read the reading copies at this point.It doesn't have value. Not every book has value.
So we'll do a little research for you over there with him.
Jeff Miller? Oh, yeah, I have to, I think.
国际社会反思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纳粹犯下的暴行，也纪念那些冒着危险拯救犹太人的人。有一个乌克兰家庭救了一名犹太男孩，这位男孩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罗德·霍夫曼1937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母亲克拉拉是教师。他们一家在德军占领小镇之后被送到集中营。霍夫曼和母亲克拉拉·罗森1943年1月份逃出集中营，藏身在附近学校的阁楼里。
I was 5.5 years old when I went into the attic and I was 7 years old when I left.
我到阁楼的时候是5岁半，离开的时候是7岁。
I remember looking out at the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我从阁楼看着小朋友在外面玩，他们在课间，他们是自由的，我很羡慕。我不能出去，不过我也是个安静的孩子。
学校老师尼古拉·杜克和他的妻子玛利亚以及3个孩子住在学校的房子里。
They hid 5 people in the attic of their schoolhouse. 5 people.
他们在房子的阁楼里藏了5个人，5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他们这样做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克拉拉和霍夫曼在战后于1946年离开波兰，辗转于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德国之间。克拉拉再婚后冠上霍夫曼这个姓，他们母子俩在美国定居了下来。霍夫曼学业表现优异，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本科，再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与博士。1981年，时年44岁的他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I knew that I had done work that was sufficiently good for the Nobel Prize. Almost.
我们开始研究了大约一年后，我就知道成果足以让我们获得诺贝尔奖。我在很年轻，27、28岁的时候做了那项研究，但是那仍然是一个惊喜。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我知道她会接电话。我跟我的妈妈非常亲近。
霍夫曼一直都在康奈尔大学任教。
他的研究横跨了整个领域，从有机化学到无机化学到金属有机化学。
霍夫曼在科学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涉猎了诗与戏剧。他最新的剧本是关于2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乌克兰家庭拯救犹太家庭的故事。就像在剧中一样，霍夫曼一家一直与救助了他们的乌克兰家庭保持联系。
I am very happy to have been born in the Ukraine. If I had remained, it could be that I would be a very good psychiatrist in Lviv.
我非常开心自己出生于乌克兰，如果我继续待在那里，有可能我会成为利沃夫一个非常棒的精神科医生。那不是我的命运，我在这里，我也不是不开心。我有一个很棒的职业生涯，我有一个很棒的家庭，我感到快乐。我永远感谢着杜克一家人，如果不是因为杜克夫妇的善举，我就不会在这里。
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消费类电子产品展销会在拉斯维加斯开幕，大量新兴科技产品在该城市亮相，希望成为炙手可热的产品。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是新兴科技汇聚的地方。
你好，你好吗？
就像这种叫做 Travis 的语音翻译器，很多产品都准备在这个周末开幕的展销会上大显身手呢。
我喜欢喝红酒。
这种翻译器简直是神器，你对它说一种语言，它就能翻译成10几种语言。
在很多国家，人们不太懂英语或你的语言，因此 Travis 就能大显身手了。你可以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谈话，感觉太妙了。
这个大厨帮手叫饮食英雄，是物联网的一个入选产品。联网设备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轻松，健康的冷冻食品送到你家，就在这饮食英雄上轻轻一触，饭菜很快就好。而这种 Somnox 睡眠机器人可以帮助人们忘记烦恼，睡个好觉。
你一抱它就感到了呼吸，有一种实在的呼吸感。它很容易的把你和它的呼吸节奏融合起来，它可以减轻压力，深度放松，还能将犹如心跳或指导催眠等智能语音结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焦点。
电子宠物门和喂食器让你随时了解自己宠物的行动。这条腰带通过对你的腹肌的训练，可以教你如何健康的呼吸。关注科技产品的人说，新科技了解使用者，能让他们的生活更方便，质量得到提升。
2018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帮助我们保持健康，预测是否会生病，或者我们应该寻求哪一种治疗的一些电子设备。
当然，人们历来关切的是，新科技越来越了解我们，我们面对骇客时就变得更脆弱。骇客可以找到利用这些信息的方式来跟我们作对。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全球海洋生物有四分之一是以珊瑚礁作为栖息地，但由于气候的变化，过去50年来世界上一半的珊瑚礁已经消失。科学家们设法培植更好的珊瑚以抵御温度的上升。
漂浮在珊瑚礁群中，一对苏格兰科学家发现了拯救世界珊瑚礁的关键。这一小片珊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一个珊瑚幼虫定居在一个小卵石或一块死了的珊瑚碎石上，在上面增生，逐渐长成一个可移动的珊瑚，就像这样，有组织和骨骼，它被海浪移动并滚动，即使鱼来了在上面找食，它也会移动。
因为移动，这种珊瑚石可以帮助扩大珊瑚礁的范围，
它们滚来滚去，越滚越大，大到一定程度便不再移动，就会稳定下来，不再被海浪吹来吹去。这是珊瑚石的一部分可能会死亡，形成裸露的机制。这块裸露的岩石为其他物种进入落地生长提供了完美的生态环境。
珊瑚石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承受温度上升和导致世界珊瑚礁迅速死亡的酸化。
它们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它们应对光照环境和温度等变化却很有韧性。
化石记录证明了它们的存活力。
这些珊瑚石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我们在化石记录中发现了它们，因为它们对环境变化和漂白等过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目前还不清楚珊瑚石今后能否承受得了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迅速变化。
但现在一切发生得更快，所以海洋温度和海洋酸化的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得多。
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如何应对珊瑚白化等事件。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人们开发出了一种高科技的机器，可以辨别空气中的物质，因此行李运送者和炸弹专家不必动手触摸就能检查行李了。
如果这种叫做侦探的仪器投放市场，那很快就不必使用警犬了。这种仪器能够闻空气，不到2分钟就可以发现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和毒品。这种仪器是由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的。
我们放入一个筛选网，如果有人操作就按一下这个按钮，警示器就亮起来。
仪器是这样工作的。
这儿有个无线交换器，由电池驱动，可以同时有几个。未来数据将会直接转换到所谓的监督站，它可以是电脑，可以是笔记本计算机，也可能就是一个平板电脑或类似的东西。我们可以同时利用几个监督站同步运行，可以在一个区域内进行搜索。
这种仪器还包括一个色别芯片，如果发现特别的化学剂，它就会改变颜色。
我们把这个芯片装入一个我们称作流通室的内部，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里面装有色别芯片。我们把这个装置放进我们的仪器中，然后启动程序。当某种化学物质经过这里的时候，这个装置就会呈现出几种芯片的图形。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成果能在2020年推入市场。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断了2年多之后，韩朝官员星期二在板门店举行首次高级别对话会谈的主要目的本来是探讨朝鲜参加下个月在韩国举办的冬奥会以及失散家庭团聚等相关事宜，但是在朝鲜半岛经历了一场紧张的2017年之后，各方对2018年开年的这场会谈寄予厚望。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希望韩朝会谈能够超出冬奥会的范畴。这场会谈呢，是否可能成为朝鲜局势回暖的开端，还是朝鲜再一次用来左右和误导对手的伎俩？面对韩国与朝鲜的积极互动，美国和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